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比较冷哈，我们新竹风比较大，但是没有台北那么冷，风比较大。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202页嘛，对不对？那今天是从203页开始啊。那这个是《戒波罗蜜》的最后的部分了啊，最后的偈颂。好，我们来看一下，导师跟我们谈就是受戒的果报，还有持戒的功德啊。第一，不能受持境界的理由。那导师在著作里面有提到有两点，就是我们学佛的人要持守非常清净的戒呢，通常都有一些注意事项。那假如不能够受持的话，它一定是有理由啊。那第一个，导师认为说是不知道犯戒的过失啊。那犯戒有什么过失呢？啊，待会导师就会有提到哈，就是一般人认为说，我们持戒过后如果犯的话，那怎么办啊？那犯了要受果报，那所以我们宁可不要受戒啊。导师待会就会说，这个是极为可笑的。那因为有一些戒，它不是说你受了才有的啊，它是法尔如是的一些性罪啊，煞道淫妄啊，所以这些不管你受不受戒呢，你做了没有，它是没有戒，没有受戒的罪啊，没有戒罪，但是它有性罪，或者是它就叫业报啊，有业报。那这一种不知道犯戒的过失，如果按照菩萨来讲的话，真正的一个大菩萨，他是做到怎么样呢？是于微小罪啊，以最微小的罪呢见大不畏，这是菩萨的一个特色。他不只是说持守了，或者是在三宝面前发愿要持守的话，那他能够做到。他不只是如此。而且他还能够做得到，就是于微小罪啊，以最微小、最微小的，他都能够见到很大的部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事情认为是漫不经心，或者是认为说啊，这个不是我故意的，所以就随意的让他滴水穿石哈。导师后面会提到，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没有禅定，没有智慧，所以对一些微小的罪啊。我们都轻易的让他违犯的话，那这样子我们要持守境界是很困难的啊。所以真正的一个大菩萨，他是能够做得到于微小的罪见大不畏啊。第二呢，就是不知道持戒的功德。那持戒有什么功德呢？啊，我们待会也会提到。不过如果像阿含经所提到的，持戒的功德就是因为有持戒的话，那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心不悔。那因为你心不悔，不会懊悔，不会追悔，所以我们容易产生禅定。所以你有禅定过后呢，那也容易升起智慧。所以你有戒的话呢，最基本的就是能得到不悔。那不悔的话，就是包括追悔、懊悔等等后悔。那有持守戒律呢，那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失哈。这个是持戒的功德。那待会导师还有具体的提到一些哈。好，第二项持戒的意义，导师在书上有提到说，众戒就是信戒哈，就是像五戒哈，这些就叫信戒。那不问有没有受戒，犯了就是罪恶的。所以有的人听了犯戒的过失而不敢受戒，导师说是极为可笑。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受戒这种仪式啊，这种承诺呢，外有三宝的加持护念啊提醒， 啊，内呢发自内心的誓愿而受戒，这个能培养自己的性善意啊，去恶心善的这个意志力，那是更能做到清净不犯的。那假如我们没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承诺，有时你看我们在三宝前许下过多少的承诺，那毁掉这种承诺的也是自己啦，哈。所以我们竟然都一而再再而三的都如此的话，那假如我们还不在三宝面前恳切的发求持戒的话，那我们这一种只是在佛菩萨面前默念啊，心里面想一想，这一种 力量啊是极为微小的啊。所以如果是说我们能够在三智士的面前许下这样的承诺呢，是非常有利的哈。那我们许下这样的承诺过后呢，如果做得不好，我们可以来跟就是受戒的师父啊或者任何一个师父都可以，就是跟他发露忏悔啊，就是说啊我哪里做得不好啊。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忏悔的话呢，也有机会恢复清净啊。第三，犯戒是贫乏的因，持戒是富热的因啊。那从违犯而失戒的过失来说，那不犯就是不持戒的话，这种犯戒呢是众患的根本哈，主要是能够让我们堕落三恶趣的，三恶趣就是地狱二鬼畜生，那以及能够呢会遭受到贫困的果报哈。所以一般说哈，看阿拉伯数字二这个地方，一般说千令不舍得贫穷报，就是吝啬啊，千贪会得贫穷报，犯戒会堕落恶趣，这个是越特胜。特殊的意义来说，不过实际上就是在鬼道出生哈、哦，那也有堕落而受福报的啊、哦。这个我们之前五生功法那边有提过嘛哈、哦，大家应该知道，就鬼，比如说有福报的，就是像多财鬼啊啊、哦、那些鬼，那畜生呢，像现在我看台湾有一些宠物是蛮有福报的啊。每天早上主人还带他到公园去散步哈、啊。有时我们对我们的老爸老妈还没那么关心，因为像我们福岩后山有一个步道，就是常常山下的那些家庭主妇啊哈，或者是一般男众也一样，他们都会带自己的宠物啊，就到后山去散步哈、啊。那遇到我们都会跟他们问好哈，他们有一些还蛮不错的，嗯，所以畜生也有福报的。那人中呢，纵使是生在善道，好人道，不过也有贫苦不堪，或者是呢非常愚钝，没有智慧，好也有这样。所以布施和持戒的不同果报，这个我们在五生功法哈有提过，就是有三种嘛，就是书本哈，大家可以记一下书本。是124页到125页，就是有提到布施还有持戒的不同果报啊，在书本的124到125，就是你有布施但是没有持戒啊。那第二种呢，就是有持戒没有布施。第三呢，有持戒又有布施，就是持戒跟布施两个是一有一无啦哈。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全部都有了哈。那有施无戒，你没有戒的话，保不住人身，那可能会堕落畜生道啊。但是你因为有布施，所以你很有福报，变成非常可爱的啊，非常有福报的宠物。有戒无施啊，也许是身为人，不过因为过去没有布施，所以贫困的不得了。不过还是可以有机会学佛啦啊。那第三，有戒有施啊，是最好的啊。那保住人身也有福报，能够呢让身心非常安顿来学佛啊。所以布施和持戒不同的果报呢，会现起我们现生的种种哈、啊。 所以假如说我们预知过去，就是过去因啊，前世因或者过去因，今生怎么呢？受者是啊，所以我们今生所受到的种种哈，也许我们会想说啊，看看某某人哈，看到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自己很羡慕哈，或者是非常的妒忌，或者是非常的怎么样都好，那这些都是因为过去有种过不同的因，所以假如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那我们预知来世果怎么样呢？啊？今生作者是哈，所以我们今生能不能就是累积更多的这种福慧资粮呢？那就要靠自己啊。师父是给不到你们的啦啊，不然佛菩萨早就给我们了。大智度论会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假如真的是功德能够全部给人的话，佛菩萨啊，过去无量劫都那么多佛跟菩萨，对不对？他生生世世都发愿度众生嘛，那应该我们这个世间是看不到有受苦难的人啊。按照逻辑来讲，这种逻辑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对不对？但是面对现实，我们确实还是很多天灾人祸，还是很多苦难的众生。那到底佛菩萨到底发的愿，或者是他到底有没有存在？那大智度论有针对这个问题呢，有做讨论。那就是其实功德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给人家的啊，因果的定律就是自作自受的。佛菩萨的这一种慈悲愿力哈，它是一种行动，那能够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要靠自己啊，所以我们待会还会看到哈。好，看第三，犯众戒而堕地狱，如犯众戒而堕地狱，一定是贫乏的什么都没有。那假如能够持上品的清净戒而升天，那一定是非常富乐的。所以由此可知，犯戒是贫乏的因，贫穷因，持戒是富乐因。那所以你看，我们假如真的是想未来或者是今生学佛以后呢，那更加的安乐富乐的话呢，那就要持境界啊。布施当然也要我们，所以接下去导师在第四的地方就有提到，要知道专知施德的洁身自好自好啊，如不布施，才会生人而得到贫乏报啊，就是有戒但是无施。没有布施啊，这个呢就是你只是知道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一种德性啊德业啊，那自己洁身自好而已，那不懂得去关怀众生，如此的话你纵使戒持的再好，那还是得到贫穷报啊。所以你看，我觉得我们在前面在谈布施的时候，我就有跟大家说，我们一开始学习做布施的时候呢，导师在书里面有提到，他不是叫我们就是你现在一定要发自于行动你才叫做有在实践布施，不是，就是你的我们的心里面啊，当我们一学到怎么叫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接受到一个讯息，就是只要因缘成熟，只要我能力可以，就是这一种无所不舍的心啊，就要成就它啊。那这一种忍耐力，这一种福德力，只要靠慢慢培养的。那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的时候，至少我们有这一份心，就是所有一切其实都可以跟人家分享的啊。那假如我们学习布施过后，这一点心念都建立不起来的话，是等于没有学到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要记住哈，那持戒也一样。我们持戒哈，有一些人会问说，那师父比如说我们持五戒或者持八戒，那我做不到那么多，我可不可以慢慢来啊，持一条啊两条戒啊三条戒可不可以？可以啊，大智度论也讲可以。那假如你有这样子的心问师父说啊，我可不可以持一条戒啊两条戒，我觉得这一种还好一点，这一种人啊还有心哈。那有一些是完全 生不起说啊这一种持戒的那个意念的话，那就我是觉得这个是也还没有学到持戒波罗蜜的一个精神，这样啊。因为真正持戒它并不是为了专知私德啊，就是它不只是为了自己让自己清净而已啊。真正戒的精神，导师有说佛在经典上有讲到，就是以己度他情啊，就是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啊，不要给自己，不要痛苦，也不要让众生得到痛苦哈。那这个是有戒无施。那再来是接下去哈，第四阿拉伯数字四的后面哈，如与慈心相应的持戒，充分表现积极利他的意义的话，那升天或者是人，一定是会获得富乐尊荣的啊。所以，假如有慈悲心。这样子去持戒的话呢，他不单只是能够自己非常清净如法，而且也能够护念众生啊，让众生得到心灵的安慰啊。那这一些就是有慈心相应的持戒。所以真正的持戒它，我们到后面还会提到哈，它不只是身口的，就是口答应三宝说我要持戒啊，身去力行，而且连意念啊。身口意嘛，连那意念呢，我们都要非常清楚说，我持戒，我并不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要持戒，就是真的是要做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正端的行为，端正的行为啊，那这个是我们的本分啊，如此而已的话呢，自己才不会觉得有压力，或者是呢不甘愿啊，这到后面呢，导师还会跟我们提了哈。好，第四，持戒的功德啊是什么呢？就是三善的根本。第一，以真上生心持戒的话呢，得到真上生，就是以人道来讲的话呢，他就能够真上为人，还有天，而得到富乐自在的果报啊。以人的身在修持戒的话呢，那你以只是说我希望得到。来世更好，那只有这样子的心的话呢，你持戒啊，我们持戒只能够得到人天的善报。那假如我们有出离心，想要断烦恼的心啊，出离心就主要是断烦恼，断烦恼的心的话，你这样子持戒，那就能够引导我们获得殊胜的圣人的果位啊。这种果位呢，或者圣法是一德永德啊，决定不退。好，看204页，这是出离生死哈的心来持戒。那第三，以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来持戒的话呢，主要它跟上面二啊出离心比较不同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利乐他而持戒啊。那这样子的话就进入了大圣的领域啊，他不只是在利他而持戒的哦，真正菩提心它是基于前面的基础，所以它一定是有自利还有利他的，它不可能只有利他没有自利的嘛，对不对？我们要拿这个烛光啊，我们要拿那个灯光要去照人的时候呢，自己也会被照亮，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纯粹是为利他，因为这是菩提心的特质，不过他也会利益到自己的啊。所以凡是任何的优婆塞、优婆夷啊、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只要受了这一种别解脱利欲的话，那假如再以发菩提心为出发点，那他这些全部器众呢，各位都可以称为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尼啊，乃至菩萨优婆塞、菩萨优婆夷啊。大家知道优婆塞、优婆夷是什么条件才可以称为优婆塞、优婆夷吗？啊？要受戒还是皈依？皈依是一定要的啦，啊，受戒要吗？要。所以你看优婆塞这个语词哦，它放在这里嘛，持戒波罗蜜这里，对不对？啊，所以至少我们要做到五戒啊，那这个是我们身为佛教的 在假信众的男众跟女众，这个是最基础要求的。所以假如我们同学们，假如你还没有持守五戒的话呢，只有皈依，请跟我们的住持和尚报名。大家有没有还没有受五戒的举手看看。你还没有持五戒，还没有受五戒。几个而已哈。啊，你也没有。谁持守五戒的？你有持守五戒的举手。就是你要在师父的面前有做过那个仪式的哦。皈依还有五戒啊，五戒是另外的哦。哦，一起的啊，一起的就比较好。所以如果你有受五戒，他就有慢一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是我们是佛弟子的话，应该要受持五戒的啊。那假如你觉得说五条师父我现在还有一条很难持守啊，这两条很难，那师父在问说能持否的时候，你就不要打，真的你就不要打，能持这样，你不要打，你就不要打啊！你不打的话，那一条戒就算没有持啊，这样啊。但是你不要从头到尾不打啦哈，那这样子你就干脆不要参加啊。好，第五，佛教衰落与混乱的原因啊。那有的人以为说器重啊，就是刚刚我所讲的哈，器重佛弟子呢。别解脱律仪这一种声闻的律仪啊，哈，是声闻小乘而已。那我们是大乘人，不需要受这一种别解脱戒。导师认为说，这个是让佛教衰落的原因之一啊。那也有人以为听到呢，一听到持戒、学戒，就说是小乘，这是大邪见。导师说会让佛教衰落跟混乱啊。所以大家看哦。导师他会这样子稍微点出呢，他最主要要我们学佛的，尤其是在家弟子哈，或者出家的弟子也一样。戒律其实如果是大家有看过出家戒的话哈，你会不敢出家，你会不敢出家的哦。我以前我没有出家之前哈，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当我接触那些师父啊，我们师兄弟哈，还有我师父，我们接触到我那几个师兄弟都是非常优秀的，都是非常优秀，所以哈，他们不是来教禅，就是来弘法。那我们认识他过后呢，我们就觉得哇，师父太厉害了，太清净，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家的。我是来到台湾哈，这个环境很奇怪哦，这个环境会熏习到人家想出家啊，因为这里的佛教的风气比较好。而且像福缘这个团体，就是你纵使是在家的身份去读，但是你过的生活是跟出家人一模一样的啊。慧烈讲堂也是啊，哈，那这一种的话，就是当你觉得一段时间过后，你觉得说，这种生活还蛮适应我的，你回到家里哈，你回到俗家，反而是格格不入的话，你差不多够时间了啊，可以去剃度了哈，啊，如果你觉得寺庙的生活你是格格不入的话，那你还是保持有头发啊，哈，这个没关系的啊。不过这里导师要提到的就是最主要哈，佛教衰落还有混乱的这个问题呢，最主要导师说，我们比如说出家也好，在家也好，我们不能够做到的，至少我们的心哈，不要去排斥，我们就是要接纳佛所说的这一种戒律。那我现在或者我今生做不好呢？自己慢慢学，自己发愿，慢慢学，很惭愧的慢慢学。那如此的话呢，这种戒才会自己想要去发愿，要实践啊。那假如我们还没有学之前，还没有持守之前，就升起排斥的心，或者是说，那持了呢，不是，就是持守过后，或者出家过后呢，也不好好学戒持戒的话，也觉得理所当然，那个就很不应该啊。导师说很不应该。而且假如有持戒的这个精神，我们也可以检验哈，有一些外道哈，它不是真正佛法里面的那些那个佛教里面真正的修行人啊。那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要 多少要知道一些戒律是好的，因为我们这样子才不会被人家迷惑掉啊。因为我在美国啊，我就是有遇到一个，今年去的时候有遇到一个越南华侨，他来听我们院长开示啊，我们是没有开示啦，我们是在旁边而已啊，听院长开示。开示过后，我们是大家出家众就坐在前面，就这样排排坐，然后呢就是他们问问题，问到九点过后，院长就上飞机场了，剩下我啊、常慈师啊，我们几个小的还没有走，因为院长要回台湾了，那时候剩下我们几个在那里。那其中过后呢，这个越南的华侨才敢问问题啦，就是之前人太多他不敢问。那他就问我们说，师父，我们在美国齁，我没有来听佛法之前，没有学佛正信佛教之前啊，我们是听信一个看起来很像出家众的那个修行人。他说他去他们那个地方学齁，学过后呢，那个人齁一直跟他们要钱。一直跟他们要钱，就是会隐喻一些东西，就是希望你去捐募啦，要去做布施啊，还是什么。就是他因为在美国能够生存的这一种华侨胞齁，其实是有点辛苦的啊，所以像越南的这一种很多这一种华侨，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佛法会这样？那后来有这样子的因缘，让他碰触到就是可以有这一种台湾法师弘法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接触了这边哈，开始上成佛之道过后，他才知道说原来那一边美国也有很多不晓得的这一种真心迷信的情况之下，也很多人去信他，然后也是这样子在里面呢很迷信那一些什么加持过的什么咒语啦，什么就是让你觉得这样子你会去甘愿跟他奉献。所以这个居士跟我讲说，他说师父，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们都救出来？我说怎么救啊哈？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心情，就是他觉得说他自己从那一边这样走到这边来啊，看到很多朋友还是没有这样的因缘走过来，还是在里面打滚，所以他心情很不好过哦。所以回想到我们自己齁，那么有福报齁，一碰触就接触到像英顺导师这一种齁，太虚大师这一脉的这样子的这一种那么正统的思想的话，是蛮有福报的啊。所以假如大家出去走走齁，你会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是算是很有福报的一群啊齁。好，所以佛教的一些乱象一定是要用戒律来审核的齁。那只要跟我们煞道淫妄酒有违背的，你自己就停止就对了啦。这样了解啦齁，不用讲太清楚了啦。好，我们看下面。轻重等持齁，几是轻重等持，然后呢几五是觉诸戒慢，几六不着于相。那这一个呢就讲到越来越微细。第一个啊，毁戒的原因，我们持守戒呢会毁犯呢，会违犯呢，其中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环境的诱惑力太强了。环境的诱惑力啊，当然我们想到诱惑一定是想到男的就想到女色，女的就想到男色啊，其实在佛法来讲，五欲都属于诱惑的，就是色、声、香、味、触都是。有一些人很着迷在音乐啊，声音；有一些人很着迷在那个味道，色吃的啊；有一些人就着迷在这个触的啊。所以他穿衣服哦，要很讲究，是要什么牌子的，否则他的身体会很不好受啊。那这一些的话就是属于环境的诱惑了啊。那第二，烦恼的冲动太强啊，这个也是现在我们都常常会看到的问题啊。第三，自己持境界的力量太弱啊。所以导师，我们看完了再一起来综合讨论了啊。 第二，护持境界而使戒力增强的方法。第一，没有犯众戒以前，一般都只是忽视，一般总是忽略或者忽视轻微的过失，而不知道这是大失败的原因如滴水穿石，会造成提防愧决一样涓滴不塞会造成提防愧决一样，就是一般我们常常都在念的，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什么呢而不为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警觉心的话，其实小恶久了它就会形成大恶导师这里的举例就是这样。那下面的例子呢，导师是用不漏食来说明就是假如我们喜欢素食的人你会有一点不喜欢那一种腥味那假如你吃到腥味，你会觉得好像什么，就是曾经很熟悉的位置味道的话呢，还是自己很贪着的话，那这个是很难能够做素食吃得非常清净的那这一个导师就说，你对于肉食还有快感的话，那你素食是不持久的，而且自己会给自己很多借口说我在外面本来就吃得不是非常清净的，因为外面什么都炒在一起嘛，对不对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你如果真的很厌恶这一种味道的话，你还是会想办法让自己吃得接近圆满所以导师认为说，这个是属于戒力的磊落不堪，还是容易破戒就是持戒的决心不够强。所以在戒律里面呢，有一个字眼把那个由于戒力的磊落不堪这句话在戒律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戒累，戒累就是戒力的磊落，有没有？那个是都累嘛戒累就是有这样子的语词，就是他导师的著作也有就是你只要看到戒累这两个字的话，就是说你持戒的心已经退掉了，就叫戒累。比如说我们持了这个菩萨戒，我们持了菩萨戒，假如我们一段时间过后呢，很久没有去诵菩萨戒，也很久没有去跟人家听佛法的话，听菩萨戒的内容的话，我们会慢慢忘了到底菩萨戒要做什么。那你忘了的话呢，那你就随意你随意的话，或者是说你本来菩萨戒它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利益有情，对不对？利益有情，利乐众生。那假如你厌恶了或者厌倦了的心产生的话，那这个就叫戒累，就叫戒累，这样了解吗？那第二上面两行一行半重复了大家要画一下第二如持戒有没有？这个到下面第二行还有一个如持戒而时有微小的违犯，有没有？有重复我下个讲义，新的讲义也是有一个地方重复没办法，因为现在有一点接近老花眼了不是做讲义真的很累下的大家如果有打过电脑你就知道所以我看后管院长大智度论的讲义已经300页，我的才200页开始真的是很佩服佩服那我们看第二行中间，如持戒而时有微小的违犯，不知道警觉，不知道惭愧，而使境界清净，积小成多积小成大，就会随时有犯众的危险了。所以戒经戒经就像菩萨戒本，就叫戒经叫戒经，就是戒本就是叫戒经。有如保护浮囊的譬喻，那浮囊是让我们不要沉到水底， 像现代的橡皮圈啊，要好好的珍惜它，爱护它。那假如这种橡皮圈有小小的泄气，不知道补救的话，就会渗水而有灭顶的危险啊。所以持戒呢，也是如此啊。假如我们观察力强的话，那当然了，有时我觉得在家跟在家哈，男众跟女众在一起比较没有问题，在家跟出家中间就会有一点问题啊，就会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北传都说在家人不可以看出家戒嘛，对不对？好，但是在南传哈没有的哦，南传他们可以看的，而且可以很大方的看哦，哎，所以而且他们还可以研究戒律，那我们北传不可以。那其中有一些理由哈，就是说古德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居士知道比丘的戒律啊，出家人的戒律过后啊，他毁谤或者是用这样子的那个标准哦来看出家众，那反而造了很多口业，很多过失啊。所以后来古德就说，哎，在家不要看出家戒啊，但因为也少接触也少看，所以很多部分其实大家不知道说我们出家戒应该大家要怎么样，我们彼此互动哦，才不会让我们就是有违犯到小小戒这样啊。所以我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是非常含蓄的啦，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叫护身保护出家众啊，护身那马来西亚他们有说明年要帮我出版啊小册子，到时我再带回来给大家结缘哈。嗯，有人都看了有不同的意见呐啊，我这篇文章，但是没关系啊，反正百家共鸣嘛哈，一不同意见没关系。那我那篇文章最主要就是说明一个在家众哦怎么跟出家众互动，然后出家众呢怎么样去教导在家众。那彼此哈都能够增上，都能够亲近，这个很重要啊。有时是你们不知道的哦，有时是你们不知道。比如说哈，假如你们有看过《清净道论》的话哈，你们就知道，你们不可以就是在家众哦，以《清净道论》微小的来讲啊，微小戒来讲，他说在家众不能够问师父哦，你要吃什么？如果严格来讲，你不可以问师父的。因为出家众他的以前的名字就叫乞食嘛，你煮什么我就吃什么，所以你要那个察言观色啊，你要稍微聪明一点啊，你稍微看师父吃饭哦，多吃哪几样哦，你就要知道，你不要说师父你给我开一个清单，不然我煮的你不喜欢吃，不可以这样的呢，不可以这样问的哦，哎。我们讲其实是除非很熟悉啊，或者是在寺庙里面已经相处很久的在家中可以讲，那一般的话通常都不会讲啊，通常都不会讲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做法哈，我们也是要谨慎，尤其是现代人哈，我觉得常常有的毛病就是很多苦要倾诉啊，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呢就找师父。所以啊，煲电那个煮电话汤啊，哦，超会的现在的人哈，不然哈，就是那个 email 啊，哦，发个不停哦，啊，那师父如果常常在忙这种事哈，就没完没了了哈，嗯。
那如果说我们想斋生哦，
嗯，
或者是像那个盂兰盆的时候、
啊、
要斋生，那我们就是因为寺庙总是信众会供养很多啊，那有时候我。有时候会重复或怎么样，所以我们善巧方面就是说会问那个点座和尚哈，就是
说
看
怎么点座，
就是应该是大寮主持大寮、
啊、
就是说我们买什么去比较好，供养什么比较好、
嗯、
那难道那个如果说那个师父这样回答我们，也是像刚才清净道论这个戒这样子吗？
如果是按照比丘的，或者是按照那一种声闻戒来讲的话，本来是不可以的啦。那因为中国的禅宗哦，像百丈怀海大师，他不是一日不坐，一日不食吗？本来我们比丘戒连去啃土掘地都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哦。 为什么？因为土里面有虫，然后呢，那一些有很多小小戒哦，有点像一教经。你们有念过一教经吗？啊，很多我们的小小戒哦，叫做学处，我们250戒里面的白法学处哦，小小戒，就是我们有时做了，因为它是可忏悔的，就是很轻微，最轻微的戒它很容易忏悔，就是只要我们半月诵戒之前，跟因为比如说我这个月哦不小心，或者是为了我们在僧团嘛要去垦土掘地的话，那就忏悔，发露忏悔这样啊、哦，那这一些是可以忏悔的。所以纵使你知道说不可以，但是如果现在的菩萨戒，因为它比较怎么讲，比较可以开放啦，所以这一部分就是你直接问，是他答了，他自己心里有数的啦。
只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不对还是都不对？
因为在家人不知道，那出家人如果他
本现在知道了呢，以后要不要再这样子？
那就不要问啊，
就不要问。可是问题是说他们就会重复啊，我们是避免重复嘛，因为供养西瓜，你也买西瓜，然后别人
对
送西瓜，
对对对，是，
那他就一大堆西瓜。
所以你要善巧啊，你问的时候要善巧说，就是如果再送西瓜到寺院的话，会不会太多？类似这样子的。
哦，这样问。
对对对啊啊！或者最近师父你们常吃什么水果？这样。这个有时真的是因为他，所以我才说嘛，因为比丘尼是300多戒嘛，比丘是200多戒，这种微小的其实它小到现在到泰国缅甸他们小小的都很重视的，包括我跟大家讲一下，包括比如说这样子的同一个屋顶一个屋檐下，出家中跟在家中是不可以在一个屋檐下住的，不可以超过3天3个晚上，如果按照比丘戒来讲，就是同一个屋檐下的哦。但是现在很多人住公寓啊，就一定是同一个屋檐的啊，怎么办？对不对？没有，他说同一个屋檐啊，就是你的墙壁、你的柱子前面有粘的，钢筋、水泥马都粘，哪有不粘？对不对？所以你去看那些缅甸禅师，如果来台湾哦，他们住宿哦要另外自己独栋了，他一定是独栋的，连屋顶啊都不能粘的。是这样的，那是非常严格的啦，哈。不过有一些，我觉得像导师这里所提醒我们的，就是不要让那一些很遗憾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出家众，我们怎么能够跟他非常亲近的相处，又能够增上，而且不会让师父退心啊？这些呢，我觉得就是，假如我们是异性的话，自己要注意啦。假如我们是异性的话，就注意啊。当然不是说啊，就远远就师父你不要过来啊，我这样子讲就好啊，不要这样啊。但是也不能够太过靠近，跟不能够碰触。像我们戒律里面，其实不能够故意碰触异性的，不能够故意碰触。所以你假如去泰国供养的话，比如说你要端水给师父哦，泰国那边跟缅甸他们是这样，放一条毛巾，因为他要接受嘛，你就把这个茶杯放在这个毛巾这一端啊，我用这个毛巾我这样子摸，就等于是接受了，这样是这样子的。放在盘子上也可以咯，就是不能够直接短距离的咯，他意思是讲这其实也不是说厌恶女性，有一些人的解读是厌恶女性啦，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是应该是保护彼此，应该是保护彼此，所以这个看我们怎么解读啦。好，所以假如要照顾出家众的居士们，你们那个观察力要稍微强一点啊，就是师父不好意思讲了，不能讲了，你们就要看着办啊，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看第三，菩萨应受持境界。我们大乘不共法是学习菩萨道，所以在这里导师有跟我们讲说，真正的菩萨他受持境界的条件就是，第一，菩萨在未得忍力以前，这里的忍力就是无生法忍， 主要是无生法忍啊，在生死大海中应该要发愿常常生在人间，见佛闻法，利益众生。看最后一页哈，境界就是确保人生而不致失败堕落的福囊啊。那这里的境界，也就是导师一开头所提到的，真正菩萨的境界呢？真正菩萨一发菩提心过后要做的第一个就是十善业。十善业是什么呢？不杀、不偷盗、不饮酒。有不饮酒吗？啊，你们等一下下课再去查一下哈。嗯，身口意嘛，对不对？身三口四意三，所以身三是哪身三？杀盗淫。口呢？二口两舌绮语妄语啊。然后意三贪嗔痴啊，连背都背不完，怎么实践的清净嘛？天哪，你们快点把它写起来哈。所以我们要确保人生，要常在人间听闻佛法，清净三十世的话，除了发愿生生世世清净三宝，还有就是一定要实践十三业啊。那导师在《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有提到，这一种其实是初期大圣菩萨的共益，共同的一个愿望来的，就是长生人间，常的闻法，确保人生啊。好，第二，所以菩萨受持境界，他的一个重任呢是轻重等负，就是轻重等持，比起声闻的持戒还谨严的多。我们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啊，为什么导师会这样讲？假如你有读过《瑜伽菩萨戒》的话，或者其他菩萨戒哈，一定会了解为什么菩萨是轻重等持，就是他比声闻持境界的心是百千万倍，有没有？他要持守这一个心啊，他是百千万倍要持得更加的精严。为什么？那现在有一些方便他要，比如说不该杀的人他去杀，因为他要救度一船的人，像这一种他是非常的怜悯之下而做的业力，但是他在做的时候呢，他是有心自己去承担的。那这一种菩萨心，他为了要持这一种利益众生的戒呢，他比起声闻啊更加的强烈，更加的用心，更加的严谨啊。所以假如我们学习大乘过后觉得说啊，大乘本来就是很多方便道嘛，所以我们现在做不到也方便一些，就是讲方便一点啊，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像很恐怖的样子，不敢接近哈。其实我是觉得现代人用方便这两个字用到太随便了。他说方便妄语啊，方便什么，他是为了要帮助人家。但是有些人我真的是有接触过这样的朋友，他方便到他已经不知道他在方便了，我觉得他已经方便习惯了，真的方便到太过了，真的。比如说我怕你听了这句话不高兴齁，那反而是讲了非常多的那种奇语啊两舌啊，但是就是不敢跟你讲事实。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你的人格更糟，你干脆不要用这个方便法齁还好一点齁，人格还没那么差。因为这种齁迟早会被人家发现的，你知道吗？东家长西家短的这种啊，迟早会被人家发现。像我们在学院也是啊，你假如口德不好的人，我们大家一坐下来啊，一聊天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的环境就很小嘛，八十个人住在一起很小嘛，很容易就知道了。那话传来啊，你怎么跟我讲你去台北，然后跟他讲你去桃园，跟他讲你去高雄，就知道他在打妄语了，你知道吗？啊，所以你看这种方便啊，不要让人家知道他的行踪，这种方便反而让自己的人格没有意义啊。好，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待会最后一节，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啊，休息十分钟。